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很高兴又有机会来福音会传讲神的话。我在此再一次代表更新传道会，谢谢华人福音会对我们许多方面的支持，在祷告上，在奉献上，在同工上，在各样方面。那希望借着教会的服事，借着我们的同工，让神的国、神的话语更多的临到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那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一段经文非常的长，但是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以前所行的最后的一个神迹。讲到一个患病的人名叫拉撒路，我想这个神迹跟你我有许多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生过很沉重的病，或者你的亲人，你所关心的人，在疾病中间有很长的时间，或者我们所亲爱的人在生老病死，在生离死别，在这个短暂的世界上离开我们，那我们在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没有许多心中沉重的压力，有许多的恐惧，许多的痛苦呢？在这种恐惧痛苦来临的时候，好像没有盼望的时候，信仰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在耶稣的生平中间是最后一段时间，他要上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要面对长老、祭司长、文士、公会对他的审判，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相信耶稣在走这一段路程的时候，心中也有许多的感触，有许多的思考。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养兵千日，下一句是什么？用在一时。一个运动员，他为了参加一个比赛，他要训练，约束自己不能够随便的休息，不能够随便的吃东西，要花很大的代价接受训练，就是为了那个比赛的时刻。耶稣要面对到十字架，这是他人生中间最重要的关键，也是整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关键。你我人生在面对到灾难的时候、苦难的时候，我们也要接受考验，我们也要接受考验。但是耶稣在这一段经文中间提到说，这个疾病、这个苦难来临的原因是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是疾病、是苦难、是死亡，这个故事的结束是荣耀。在你我人生中间碰到的患难、苦难或者各样的灾病，它的结果是不是神的荣耀呢？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那今天我们要在这个经文中间思想有四个人，或者有许多人，但是我把它分成四个功课。耶稣在这个过程中间教导门徒功课，耶稣在这个过程中间教导马大功课，耶稣在这个过程中间教导玛利亚生命的功课，耶稣也在这个过程中间教导拉撒路生命的功课。这个生命的功课总结来说，就是从苦难中间看到神的荣耀。你我能不能在这几个学习功课的人身上找到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环境，我们自己所遭遇的事情，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功课中间看到我们人生中间的痛苦，看到耶稣在我们的人生中间，看到耶稣要我们学的功课，然后我们经历到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呢？第一节到第四节，简单的把整个故事的背景讲出来，讲到拉撒路患病了，住在伯大尼，他是玛利亚和马大的弟弟。 然后提到玛利亚是那用香膏膏足用头发擦他脚的，然后姐姐妹妹两个人就打发人去见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是为了什么？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这个病跟神的荣耀中间有一个关系。你我人生所遭遇的苦难，如果我们学到功课的话，可以见到耶稣的荣耀，可以见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先来思想在这个故事中间第一段落，门徒在他们人生中间，在这个事件中间需要学什么功课。首先，门徒的状况是什么？在这里门徒讲了几句话，在开始第五节到十六节中间门徒讲了几句话。门徒知道这个耶稣要往犹太去，门徒就劝告耶稣说，拉比，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门徒的态度是不是很积极很正面，说有人有需要，我们靠着耶稣来医治他，来帮助他，门徒是不是这样的反应？门徒不是，门徒说犹太人要拿石头打你，你还往那里去吗？在耶稣传道的三年中间，开始是没有人认识他，后来是大家都来跟从他，到最后是大家都离弃他，大家都反对他，众叛亲离。而这是最后一次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环境中间有许多的危机。门徒有没有思想到这个拉撒路或者马大玛利亚这一家庭的痛苦跟需要呢？没有，门徒看到的是环境中间种种的险恶。耶稣就跟他们讲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门徒就回答说，主啊，他若睡了就必好了。门徒不知道拉撒路的真情，耶稣讲的话不是表面的意思，有更深刻的意思。门徒没有听到更深刻的意思，门徒注意到环境，听耶稣讲话外表的意思，没有听里面真正的意思。这是门徒的情形。到耶稣就后来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你们的缘故，叫你们干什么？叫你们要相信。耶稣知道门徒，所以看环境，所以听话听外表，看事情看外表，没有看真正的意思，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没有足够的相信。所以呢，耶稣说，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吧。耶稣已经等了两天啊，等了两天，然后如今要往那里去吧。门徒怎么说呢？多马说了一句话，跟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怎么样，同死吧。多马说这话是不是关心耶稣？好像彼得曾经对耶稣说，主啊，这事万不可临到你身上。多马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关心谁？关心自己。门徒的状况是看环境，看事情的表面，看自己的安危，看自己的需要。耶稣对门徒来说，耶稣用他实际的行动来彰显这个神迹，来彰显神要施行的荣耀。耶稣的行动给门徒许多的榜样。所以在第六节里面，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住了几天，住了两天。这个病是不是一个很紧急的事情？马大玛利亚希望耶稣赶快过去，耶稣却仍然住了两天。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也许耶稣也借着他的行动告诉门徒，教导门徒一些功课。耶稣有他的时间，我们常常非常的紧张，事情来了，苦难来了，疾病来了，有一些紧急的事情，我们请耶稣赶快来帮助。 耶稣有他的时间，耶稣没有马上来。耶稣如果赶快去加速去，也许拉撒路还没死或者刚刚死，但是耶稣延迟两天，所以耶稣去的时间拉撒路已经死几天了，死了四天了。如果耶稣加速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一个医病的神迹，但耶稣晚了两天去，耶稣要行的神迹是死人复活的神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差别。我们看事情的角度跟耶稣不大一样，我们看事情从人的角度，从人的需要，从我们以为事情该怎么样解决，然后我们希望耶稣照我们的意思。但耶稣在门徒面前告诉他说，耶稣有他的时间，耶稣有他的心意，耶稣要成就的事情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是跟你我想的是不一样的。我认得一个姐妹，她的婚姻中间有许多的难处，所以她常常发写 email 给一些她的祷告同伴，请他们为她代祷。婚姻中间有许多的难处，前两天我收到她的信，因为我在准备这一篇讲章，我就回了她一个 email， 我说耶稣延迟为的是让医病的神迹变成复活的神迹。如果耶稣在你我的人生中间有一些祷告，他好像没有及时的回答，也许他就是要提升他所要做的事情，不只是医治疾病，而是使死人复活。耶稣教导门徒他有他的时间，然后耶稣继续从时间的角度告诉门徒说，白天不是有十二个小时吗？人在白日走路就不致跌倒，因为看见这世上的光。耶稣在这边讲到世上的光是指谁呢？是指他自己。他在我们生命中间有一些特别的时间要做他的事情，我们应该寻求主的光照，寻求主的同在。当耶稣讲到他有他的时间，讲到我们要抓住他的时间，我们要趁着有主，我们要寻求在他的光中免得跌倒。门徒不一定很能够明白，但是耶稣就再跟他讲说，跟门徒讲说，拉撒路已经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是为谁的缘故？是为你们的缘故。拉撒路死这件事情，耶稣要门徒从旁边观看，学习功课。为什么耶稣辞言？是为了教门徒这样的功课。耶稣说，我就欢喜。当人发生灾难的时候，遭遇到生离死别痛苦的时候，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我们人很难了解的，因为我们只看到今天，只看到现在，只看到有限的时空。耶稣要提升门徒用信心来相信神是死人复活的神，让门徒从担心自己的生命能不能保得住，到见到耶稣使死人复活。所以耶稣有这样子的榜样，耶稣教导门徒要用信心来跟随他，要等候主的时间，要依照神的心意，要跟从顺服神所使用的方法。无论我们要怎么样子来跟随主侍奉主，要等候他的时间，要遵照他的心意，要使用他的方法。这是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面跟门徒的几个对话，让我们思想到说，耶稣在这边造就门徒，让门徒看见神的荣耀。从第十七节开始，耶稣就往伯大尼去，到了那边知道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天了，然后耶稣跟马大有一些的对话。我想圣经里面马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些人， 许多弟兄姐妹，我想包括弟兄，也把自己跟马大连在一起。我不晓得要不要请各位中间觉得自己像马大的人举手。好，马大是一位非常好的姐妹，跟你我一样，有她许多的优点，也有她的一些不完全的地方。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马大是辛勤的服侍，非常好，可惜在服侍中间有一些怨言。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没有提到他的辛勤服侍，但是看到马大有一些状况是非常好但是还不够好的状况。这是耶稣要教导他人生的功课，教导他信仰的功课，生命的功课，帮助他能够在苦难中间见到神的荣耀。所以马大看到耶稣的时候呢，就跑出去迎接，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玛利亚有一点像门徒中间的彼得跟约翰，彼得是行动派跑第一的，约翰是这个思想派，是站在后面的。马大跑去见耶稣，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啊，这句话我猜他跟玛利亚在家里反复彼此对说很多次，所以后来玛利亚也把同样的话说了一遍。马大说：你如果早来，我的兄弟必不死。他是不是很高兴耶稣来？是不是觉得耶稣来的正是时候？他觉得耶稣来晚了，你来晚了，你早来的话呢，我的兄弟就不会死。可是他对耶稣的称呼是主啊，前面他们去邀请耶稣的时候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这边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实在很像彼得对耶稣说话，就说：主啊，万万不可。如果称他是主，就不应该讲不可，应该主啊要照你的意思。这边马大称呼耶稣：主啊，你若早来，好像在责怪耶稣，好像说这个时间你算错了，应该照我的时间，不要照你的时间。这是马大的思想。耶稣告诉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因为马大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就引出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问马大说：你信这话吗？马大相信复活，马大相信耶稣，甚至马大对耶稣的称呼和彼得对耶稣的称呼是一样的。我们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里面，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马大在这边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对耶稣有美好的认识，美好的清楚正确的认识。但是如果我们看后面一点，在三十九节，马大描述他的兄弟，描述他的兄弟，那死人的姐姐马大对他说：主啊，他现在必是怎么臭了，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他每一天在数，第一天耶稣还不来，第二天耶稣还不来，第三天耶稣还不来，第四天他都臭了你才来。所以我相信他的问题在于他对基督有清楚的认识，但这个认识是出于理智的，不是出于信心的，不是出于全人的。所以他说他相信复活，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却指责耶稣说：你来晚了，他已经臭了。他用人的理智来衡量神。他门徒，刚才我们讲说门徒看到的是环境中间种种的苦难，环境中间种种的危险，种种的逼迫。门徒看到人的外表，他如果睡了就必好了。门徒看到自己，马大也有一点类似，他虽然对耶稣有清楚的认识， 但这个认识并没有跟他实际整个生命连接，没有改变他对耶稣的态度，没有改变他对于拉撒路已经死了这件事情的态度，心中的忧伤，心中的态度。所以马大的状况是有殷勤的服侍，有清楚的信仰，马大的问题是他的信仰只留在脑子里面，没有进到他的心里面，没有进到他的生命中间。他的信仰都是清楚的、正确的，但是是不够的。就像彼得宣告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他要背，他要钉在十字架上，他要死，要受这个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而且要死，第三天复活。彼得对耶稣说，主啊，这事万万不可临到你身上。有清楚的认识是对的，是应该的，但是彼得认识耶稣是谁，却不晓得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耶稣严严的责备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马大晓得耶稣是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马大晓得耶稣是那将要临到世界的，是那一位使人复活的那一位主，但是是在末世的时候。他的信仰在脑子里面，没有在生命中间。所以耶稣针对马大教导他，25节耶稣讲了一句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话，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耶稣讲这句话是让马大从自我中心转移到以基督为中心。马大他看外表，照他的思想来判断，耶稣再一次让他转变他的中心，不是照你所想的，而是照耶稣所宣告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从小成长，我们都有我们的思想，有我们的训练，有我们的习惯，有我们的逻辑来分辨事情的是非善恶。但是如果我们的逻辑不能够明白神的话的时候，耶稣教导我们要用信心跳跃过我们思想上不连贯的障碍，来相信耶稣就是那一位我是的神，就是那位复活的神，那位生命的主，以基督为中心，而照着我们对他的信心来改变，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耶稣不单讲他是谁，耶稣也提出他的应许。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耶稣就要求说，你信吗？你信这话吗？耶稣要马大认识他是谁，认识他是谁。马大热心的服侍，马大明白真理，但是马大缺乏信心，马大对耶稣好像有一种指责抱怨的态度。耶稣没有指责马大，耶稣耐心的回答，希望马大经过这整个事情，在他的思想中间正确的信仰没有改变，但正确的信仰跟他整个生活生命能够连接在一起，让他看见耶稣复活的大能以后，在他的身上能够彰显基督的荣耀。我相信以后的马大他的服事中间没有怨言，因为他见到复活的主。我相信以后的马大他的信仰是他跟他的生活实际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耶稣对马大所讲了这一段话以后，马大就回去叫他的妹子玛利亚来。所以耶稣要门徒学习的功课，门徒因为看到环境，看到自己，看到死亡的威胁，耶稣要门徒经历到他是那位生命的主、复活的主，就能够超脱心中的畏惧。耶稣要马大除了理智上知道，要他生命中间、生活中间实际的用信心连结出来，活出他对基督的信仰，能够 活出他对基督的认识，来彰显神的荣耀。然后马大就回去叫玛利亚，所以整个故事的中心又从马大的身上移到玛利亚的中心，移到玛利亚的身上。玛利亚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是耶稣非常夸奖的一位姐妹，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路加福音第十章里面，耶稣到了伯大尼马大玛利亚的家里，然后呢，马大辛勤的服侍，玛利亚在哪里？玛利亚在听道。有人说，玛利亚的一生中间，圣经所记载的玛利亚有三次在主脚前的经验。第一次在主脚前是听道，第二次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在主脚前哭泣，第三次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在主脚前服侍。玛利亚的状况，她已经有美好的属灵品质。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但是呢，她虽然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美好的属灵品质，但是在拉撒路患病一直到死这件事情上面，玛利亚还有很多要学的功课。虽然经文中间没有很多的记载，但是我想我们读圣经也需要反复的思想玛利亚这样一个有美好灵性属灵上极为渴慕的人，耶稣要他学什么功课，他有什么不完全的地方。首先呢，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出去迎接耶稣，玛利亚仍然坐在家里，玛利亚也听到耶稣来，但是他仍然坐在家里。马大跟耶稣有一段的对话以后回来再叫玛利亚，玛利亚听见了急忙起来到耶稣那里去。我想玛利亚是一个注重感情的人，他里面有许多的痛苦，为着他兄弟的病。我相信我们如果自己生病或者自己家人有疾病的时候，我们多次的祷告主求主医治，但是医治好像还没有来临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也对神有一许多的心中的一种痛苦，一种不晓得如何表达的难过。苦难向玛利亚的灵性，向玛利亚渴慕的心发出挑战。玛利亚知道要爱主，但是他也放不下他对弟弟的爱心。而在他弟弟从生病到死中间，他不能够明白耶稣为什么不来，他也不愿意开口责怪主。虽然他对耶稣讲的话还是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这句话里面到底有没有责怪基督的意思呢？可能也有一点，你若早在这里，意思是说你来晚了，你来晚了，他死了，来不及了。玛利亚有没有可能爱弟弟胜过爱主呢？我们常常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规定，有这样的要求，说爱父母妻子兄弟儿女不能超过爱主，否则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但是玛利亚是不是有可能这样子？当然，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要爱神，然后爱人，要爱人如己，这是神对我们的两个重要的要求。当我们把这两个次序弄混的时候，就变成说爱人超过爱神，这是神所不许可的。因为人是短暂的、有限的，我们所再爱的人总有一天要离开我们而去。如果我们选择爱神、爱人超过爱神的话，当人离开的时候，当人离开世界、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不让神来医治我们。所以神要求人要爱主超过爱父母妻子兄弟儿女。玛利亚在这个时候碰到了这样的考验，她是不是爱她的弟弟超过她愿意对主的顺服呢？耶稣没有跟玛利亚讲道理，耶稣看她，耶稣听她， 耶稣体会他的心。耶稣圣经上描述说，耶稣看见他哭，耶稣心里悲叹又甚忧愁。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是全圣经最短的一节，是什么？耶稣哭了。耶稣哭了很值得我们常常思想。耶稣为谁而哭？耶稣为什么哭？耶稣是为拉撒路的死难过而哭吗？玛利亚的哭显然是为了生离死别拉撒路的死而哭，耶稣是不是也觉得拉撒路死得好悲惨而哭呢？可能不是，因为耶稣知道拉撒路要复活。那耶稣为什么哭呢？耶稣是为了玛利亚哭吗？有可能，圣经没有仔细解释，但是我们可以多一点的来思想。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不容易去安慰受苦的人，对不对？一个没有生过病的人去医院探访，一个没有跟妻子吵过架的人去调解夫妻的困难，都觉得有点困难。但有一天神容许一些的苦难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晓得怎么样去安慰别人。今年二月十五号，我们家养了16年的一只猫死掉了。早上3:45，在我跟我妻子的怀中呼出了他的最后一口气，我们心里非常的难过。16年养了一只猫，就像我们的家人，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很难过，很难过，很难过。别人几乎无法安慰我们，直到有一位姐妹发一个 email 说，我了解你们的痛苦，因为我的儿子也是16岁的时候车祸过世的。我就不敢讲话了，自己养的猫离开这个世界当然难过，但他是儿子，他的儿子离开世界，耶稣哭了。如果我觉得这世界上有许多的痛苦，我加在我的身上，我带到耶稣的前面，耶稣说，我所受的苦远远超过这一些，你把你的生命献给我，你为我接受所受到的一些牺牲一些损失你觉得痛苦，那我为你所付上的岂不更多吗？所以耶稣要进到玛利亚痛苦的深处去陪玛利亚，去带领他从痛苦的深渊中间出来。耶稣因为他要承受十字架死亡最深的痛苦，与神隔绝的痛苦，能够把拉撒路带出这个死亡的能力，复活的能力因此产生，能够把玛利亚带出痛苦深渊的这样子的爱能够产生。所以如果我们想说耶稣要门徒学习跟随主，不看环境，不看自己，不看那些死亡的恐惧，而看耶稣复活的大能，耶稣要教导马大这样的功课，是要他不只是了解耶稣是谁，不只了解耶稣有复活的大能，而且用他的信心就经历到，就连接他的生活，显出耶稣这个复活大能，教导他在信心中间紧紧地抓住主，连接到他的生活中间。耶稣要教导玛利亚说，你是蒙爱的人，为什么呢？耶稣为你而死，耶稣为你而哭，耶稣了解你。所以你我人生中间也许有一些我们说不出来的苦难，多年的痛苦，也许是家庭的问题，也许是疾病的问题，也许是各种我们不能够明白为什么的问题，我们到耶稣面前，他知道，他没有逼玛利亚说不要再想了，想也没有用，赶快出来吧。耶稣在那边陪玛利亚一起哭，进入他的苦难，为的是把 让他知道自己是蒙爱的人。进到他的苦难中间，要带他看见神的荣耀，在神的荣耀中间有永远的安慰，有永远的喜乐。三十八节，耶稣又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最后这一段是耶稣要教导拉撒路的功课。这个坟墓是一个洞，有石头挡住，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马大说他现在必是臭了，他已经死了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耶稣举目望天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然后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拉撒路是个怎么样的人？在圣经里面，拉撒路的图画很模糊，我们不晓得拉撒路是个怎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很模糊，没有什么显著事迹的人。马大的图画很清楚，殷勤的服侍；玛利亚的图画很清楚，热心专心的听到，渴慕，属灵里面渴慕。拉撒路那个时候在哪里？可能在外面，可能在不晓得在干什么。圣经开始提到拉撒路，说他是一个患病的人，患病的人，他没有作为，他患病然后就死了，然后就在坟墓里了，然后照他姐姐所讲的，他可能就开始发臭了。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耶稣用大能，用恩典，用神迹奇事叫他复活。复活了以后呢，他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好像讲到描述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我们或者有病，或者是灵里面死了，或者是发臭了，或者是被许多东西捆绑住了。拉撒路好像是一个这样子的人。耶稣对他有什么行动呢？耶稣为他祷告，向天父祷告，主啊，父啊，我感谢你，你已经听我，要他要旁边周围站的人也相信是天父差了耶稣来。耶稣为拉撒路祷告，求神使他复活，吩咐拉撒路出来，然后要他们把这些布、这些手巾解开，让他走。耶稣用充满权柄的话来医治，使他复活。耶稣叫别人说，你把这些布解开，让他能够走。好多年前，我在一个基督教的杂志海外校园服侍。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位组里的老大哥李秀全牧师是我们的同工。那他也有一次在我们里面的聚会中间，他就带我们查经。查经之前要分享问题，他就要我们每一个人分享说，在圣经人物中间，你觉得你自己最像谁？你觉得你自己最像谁？他就问我说，允志啊，你觉得你自己最像圣经里面哪一个人？我说我觉得我最像拉撒路。哦，他就觉得我怎么回答这么无厘头，不晓得在讲什么。他就问我说，为什么你觉得你像拉撒路呢？我说，因为拉撒路有姐姐，我也有姐姐。他觉得这个问题这个答案更不清楚了。我跟他分享说，拉撒路在家里是老幺，我在家里也是老幺。他有姐姐，我也有姐姐。我羡慕拉撒路一个地方，就是每一个人后来看到拉撒路，他不必说话，不必做事，人家就说这个人是耶稣使他复活的，耶稣的神迹行在他身上，他这一口气，他的生命是耶稣的作为。我盼望我不必做什么事情， 现在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啊，这个答案好像比较属灵，那个李秀全牧师就算是满意了。可是我自己还是不太满意。耶稣要众人把拉撒路身上的捆绑解开，要他不要再无所作为，要他开始一举一动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位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对拉撒路来说，他一生神不一定要他做许多的事，但要他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圣经里面后面一点描述说，从那日起，许多人就商议要杀耶稣。也就是说，这些犹太人、祭司长、长老这些文士对耶稣的不满，因着拉撒路复活的事情，让他们愿意开始落实，成为实际要钉耶稣十字架，要让耶稣死的最后一个行动。拉撒路他的人生在这个事情中间，是他没有办法做什么，所有能做的是耶稣为他做的。但是耶稣不要拉撒路再做一个不能做什么事、不愿意做什么事情的人，耶稣要拉撒路用他的生命来见证主。这是你我需要做的。真正信主的人，我们不能凭自己从死里复活，是神的恩典，是耶稣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使我们复活。许多人在那边传讲基督徒的信仰，不信的人常常问说，你把神拿出来，你证明有神给我看。许多人努力的要证明，发现说我们人太小，没有办法证明神。但神虽然不能被人证明，但这世界上有千千万万见证人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拉撒路是其中之一，你我也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我们回想在这一段故事里面，耶稣要教四个功课给四种不同的人，耶稣要门徒在许多的难处、许多的危险中间跟随耶稣，见到耶稣所做的事情。虽然耶稣的慈言、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明白的，但是知道耶稣的作为要带出复活的生命，要彰显神的荣耀。许多像马大一样的人曾经热心服侍，也有许多的怨言，有许多清楚对于圣经的知识、对基督的认识，但这些认识不是出于信心，不是灵里面的认识，是头脑的认识。耶稣没有否定这些认识，耶稣要这些像马大一样的人跟耶稣建立关系，把头脑的认识变成心灵的认识。我们的服侍不是用我们的知识，使用我们的全身心、整个灵来服侍。这世界上也有许多像玛利亚一样倾心爱主、喜欢聚会、喜欢听到有属灵里面很深渴慕的人，却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世界上许多的难处，陷在低谷中间。耶稣没有要他出来，耶稣进去陪他，耶稣要他知道神爱他。耶稣要马大学信心的功课，信心连接与他的认识。耶稣要玛利亚学习到说，是你爱主还是主爱你？你爱主爱的比较多，还是主爱你比较多？我们以为玛利亚爱主多，其实耶稣爱玛利亚远远的超过玛利亚能够爱主。我想你我也是一样，耶稣要玛利亚学这样的功课，耶稣也要拉撒路学习功课。他的一生原来是被动、消极、没有作为，在神的家中存在好像不存在一样。耶稣要他用他的生命 在众人面前见证他是耶稣所拯救赐下生命赐下复活的人。耶稣要他不要再没有作为了，把所有捆绑你的这些裹尸布这些东西全部解开，要你做每一件事情，要你我做每一件事情来荣耀主，来见证他。所以我这样子四种人可以在世界上的苦难中间因着耶稣教导的功课就彰显出神的荣耀。我盼望这一段经文里面你可以找到你在哪里，你要学什么功课。我盼望神的荣耀在你我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中间彰显出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因为你的话语中间描述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生命，也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虽然我们有许多的难处，许多的软弱，许多的不完全，主，但是你的爱超过这一切，让我们在我们的苦难中间，在我们的死亡中间，在我们的消极没有作为中间，能够经历到你的爱，经历到你复活的大能，就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当许多人在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以神为乐的时候，主，我们求你复活的生命落实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是能够享受与你同在的喜乐。虽然外面的环境不一定很快的改变，但是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盼望，有喜乐。我们求你的荣耀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出来。恭敬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